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
谢谢诗班跟崇拜小组的敬拜。今天我们思想一个主题，爱中连结的喜乐，爱中连结的喜乐。请我们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34节、35节，然后我们再念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19节到第十二节，第九节到第十二节。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34节到35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再翻到十五章第9节到第12节，我们一同来读。十五章第9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我们读经到这个地方，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亲近你的时候，主，就求你按照你自己的应许也亲近我们。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打开，求你的灵充满我们，给我们一颗火热的心，不但敬拜你，而且侍奉你。我们把以下的敬拜恭恭敬敬地交在你恩手中间，让你仆人所讲的话语，让你儿女心中的意念，好像馨香的祭一样，直到天庭讨你的喜欢，欣赏我们的敬拜，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耶稣受难前赐给了跟随他的门徒一个新的命令，这新的命令是要叫他们彼此相爱的。这个命令，他要信他的人在他的里面爱中连结，爱里成长，为的是要建造一个神的国度，而这个国度是充满了一个爱，以爱生活在一起的一个社团。借着他赐的这个新的命令跟神的话语，神要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操练基督的爱，合而为一，成为他的见证，而且呢，扩展他的神国，分享爱中连结的喜乐，爱中连结的喜乐。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第十三章34、35，刚才我们所读的，他接着又说，遵守我命令的，就常在我的爱里。这些事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今天所读的经文，首先13章34节、35节，让我们看到，首先我们看到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给我们他最宝贵的话语。在这里他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这个命令是爱的命令，也就是说要彼此相爱。接着他又讲，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的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个爱的标准是主耶稣怎样的爱我们，我们也要彼此相爱。爱的标准是主耶稣的爱我们的标准。 这是一个新的命令。接着他又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认出代表一个记号。今天让我们看到在13章34节到35节，让我们看到这是一条新的命令，让我们看到这个爱的爱的标准是主耶稣怎样的爱我们。第二点，接着让我们看到第三，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有一个记号，是爱的记号。这个爱的记号代表我们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今天让我们从三个角度来思想爱的命令，第二个爱的标准，第三个爱的记号。这通通总括在一条新命令上，叫我们彼此相爱。接着他又说，遵守我这命令的就藏在我里面，我的爱里。这些事是要叫我们我的喜乐，主耶稣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让我们看到我们要行出这个彼此相爱的新命令，这个高的不可攀的爱的标准。基督怎么爱我们，要我们彼此也是这样的爱。接着也让我们看我们身上要有一个爱的记号。我们怎么能够行出这么高的标准，这个新的命令，而且身上还带了爱的记号呢？要行出，主耶稣也同时告诉我们，在第15章第10节到12节告诉我们，我们要遵守他，也就是顺服他。顺服的他的，他讲我必赐给你一个福分，这个福分永远不像地上我们可以找寻到的福分。他是讲我的喜乐，神的喜乐。这个神在没有造宇宙万物之前就有喜乐，就有安息。他把他的喜乐，那个没有造宇宙万物之前属于神的喜乐赐给我们，但是只有一个条件，要顺服他。今天我们就从这刚才所找到的这几个要紧的字，要字、命令、标准、记号、顺服、喜乐，我们来得到今天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今天的信息可以用20个字来代表，就是说效法基督，顺服他，彼此相爱的得享神家中的喜乐。容我再重复一次，今天的信息可以用20个字来代表：效法基督，顺服他，彼此相爱的得享神家中的喜乐。而这个喜乐是在三位一体的神创造宇宙万物之前就有的属于基督的喜乐。我们当如何在日常生活上操练彼此相爱的命令呢？你跟我要操练彼此相爱的命令，我们就应当在日常生活上认识三方面关于这新命令的功课。第一方面，认识爱的命令；第二方面，认识爱的标准；第三方面，认识爱的记号。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这爱的命令。这爱的命令同时 让我们看到这听着爱的命令，因为它是个命令，我们必须要听爱的命令，操练顺服。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上听爱的命令而操练顺服。34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彼此相爱。爱的命令，爱怎么可以是命令式呢？神叫我们彼此相爱。旧约里面让我们看到摩西律法里面，甚至于摩西印在什么？印在文字上，是要教导我们彼此要爱神，要爱人。爱这个字是约翰福音的一个特点。我们看到从约翰福音第1章到第12章里面出现了12次之多。但是我们看到当主准备好了，准备 奔向十字架来完成救赎的时候，从第十三章开始，十三章一开始，主耶稣说，老约翰记载着说，主耶稣知道那时间近了，就要爱他的门徒，就要爱他们到底。十三章一节让我们看到，从十三章一节到第二十一章完，约翰福音完，我们看到爱这个字出现44次之多。约翰福音里面充满了教训，叫我们爱爱爱。我们看到这是一条新的命令，34节上半段讲，为什么这是一条新的命令？因为它是新的命令，不单单是借着文字，像那个老的命令，摩西的命令说你要爱神，你要爱人，不单单是借着文字，也不单单是外在的方式宣告的，摩西宣口里宣告出来，而且写下来爱的诫命，而是它是新的命令，而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而这个爱表现出来一个新的意义。主耶稣在这边讲说一个新的命令，是因为从十三章开始，他知道要面对了十字架，他将要钉在十字架上。从十三章开始，他们在楼房上 upper room 楼房上，他跟那一批这世界上少数属于他的跟随他的那些门徒，他有一段教训的时间，他有一段跟他们吃饭的时间，他有一段跟他们来告别的时间。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主耶稣讲他是新命令，表示说他有一个新的意义，这个爱，这个是爱的意义，他要为我们死。他讲从今之后，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边讲从今之后，我们看到15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我已经告诉你们了。然后他讲他要为朋友舍命，他称我们为朋友。弟兄姐妹，在这里让我们稍微停一下，思想一下，神称我们为朋友。我们知道在旧约时期的时候，摩西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但是有一点，这里的朋友的关系不是互反的，不是 相对流的。请注意，甚至于我们今天这一次唱的诗歌中有一首老诗，老的诗歌也叫做耶稣恩友，原谅我讲，请把它改成耶稣恩主。在圣经上只有神称摩西跟亚伯拉罕为朋友，圣经上找不出来任何神的仆人称神为朋友。我们不能称神为朋友，他是我们的恩主，他是我们的神，我们跟他不是同一个阶级的。他可以称我们为朋友，他可以称我们为朋友，我们称他为恩主。这一点在改革中的神学思想里面是很严谨的，要分别出来。今天的社会中有很多的诗歌，有很多的人用了 romantic 的爱的表现方法，说神主耶稣基督是我的朋友，是他可以称你为朋友，但是我们称他为我们的恩主，我们不跟他是同一个阶级，而且这个朋友不是相互的关系，这个朋友是一个特别的。我在这边特别我们把这一点记住的话，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的神是一个恩主，高高在上的一个主。是的，他可以称我们为朋友。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新的命令，因为产生了一个新的意义，他为我们死，把我们当作朋友，为我们死。 在这里呢，让我们看到第二个原因，是讲为何是一个新的命令。这不像在律法上颁布的时候，每一个律法被颁布的时候立刻就会有人遵守，但是遵时间久了之后就便便被遗忘掉了，遗忘掉甚至于废掉了，而且呢，很多人就不去行了。这边让我们看到，不是律法颁布的时候的那种老的命令，而是借了神的灵，使爱有了一个新的意义。不但有一个新的意义，因为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为我们而死，而且有了一个新的能力，而且把它写在，不仅在文字上，写在所有的人把主耶稣基督当作是我们主的，写在我们的心中，有一个新的方式写在我们的心中。爱他的人，他写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持续的把这个命令当作是新的。主耶稣要你跟我持续的每天早上起来记得，心中记得，这是一个新的命令，要彼此相爱。加尔文讲过这句话，他讲这是基督的设计，使这爱的教义更深的放在他门徒的思想中间，而且产生了一种新奇感，就好似说，好像怎么说呢？他讲，我希望你继续的记得这命令，就好像那是最近才设立的律法，不要让这个教义从脑中遗忘。加尔文讲的一点不错，让我们继续的记得这个命令，不要把这个教义从我们的脑中，从我们的心中拿去。这是耶稣基督在受难之前，为了表明爱我们到底，他为了把我们当称作朋友而为我们死，是为了要我们继续不断的在脑中记得他彼此相爱的命令。因此这是一个新的命令。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要听着爱的命令操练顺服。命令既然是命令，我们就要顺服。我们看到这个顺服是新社团的新约的圣约的社团的一个责任。我们看到在十三章里面第一节讲，基督爱耶稣爱他们到底。耶稣以爱开始拣选了门徒，以行动来表示他的爱，而且表示到最后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仍然向他们表示说爱他们到底。因此主耶稣采取了一个行动，主耶稣怕他们忘记这个爱的行动，主耶稣因此呢并没有教训他们要爱，而主耶稣采取了一个行动，把这个行动演出来。主耶稣拿起了一个毛巾扎在他的身上，然后呢披上，拿了一个盆子，开始一个一个门徒洗他们的脚。这个洗脚的行动让每一个门徒都记得，甚至于彼得也记得这个洗脚的行动，甚至于他以后他的书信中也提到这种洗脚的行动，这种的爱的行动，爱到底的行动。我们看到刚才我们所讲的十三章三十五节说有彼此相爱的心，就是我的门徒了，有一个记号在跟随他的人的身上。十三章十五节他也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照着我向你们所行的去做，顺服。我查了一下，数了一下，遵守这个字出现的次序，在约翰福音里面我数了一下，从第八章五十一节开始，五十二节、五十五节，然后到十四章十五节、二十一节，然后二十三节，然后到第十五章第十节、十四节、二十节出现两次，数了一下，十次之多，遵守。接着我看到顺服这个，让我们看到这个顺服这个字与爱是不可以分开的。这两个好像是双生子一样的，不能分开的。遵守正好像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爱一样的，信心也是一样的， 这个不能够跟顺服分开来的，爱不能够跟顺服分开来的。这个时代是一个言语中充满了一个爱的时代，但是今天二十一世纪所讲的爱，爱中不含了顺服。但是主耶稣要持续地告诉我们说，放在我们心中一个命令，是爱的命令，要求我们顺服。约翰福音讲到基督论的时候，讲到基督论中心的时候，就是用主耶稣基督这圣子的顺服来当作中心，来当作榜样，让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同样的，我们要听爱的命令，操练顺服。我们记得，我们也都知道，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里面，二十一章的时候，当然呢，主耶稣复活了，当门徒们呢去打鱼了，那主耶稣在岸上在烤鱼，那这个时候呢，门徒们看到了，看到之后就上了岸了。那主耶稣呢，供给早餐给他们吃。我们知道呢，当彼得他们都上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呢，主耶稣三次的跟彼得讲话，在二十一章里面，在这二十一章里面三次跟他讲话的时候，我们知道他问了他三次爱，三次的爱。我们知道主耶稣第一次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更深，可能是指的是其他人，也可能是指这些可能指比你打鱼的工作，这些更深嘛。那第二次我们也看到同样的，约翰的儿子你爱我吗？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我们看到主耶稣恢复彼得的信心，三次问他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让彼得提醒到彼得三次曾经否认过主。而且正是今天我们呢讲到的第十三章跟第十五章的地方呢，那彼得讲我一定会跟随你，但是呢主耶稣预言说你会三次的否认我。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对彼得的爱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你爱我吗？主耶稣要恢复彼得的信心，主耶稣不但要恢复彼得的信心，主耶稣呼召彼得的跟随跟从。我们看到两次，在第二十一章十九节跟二十二节，主耶稣讲你来跟从我，你来跟从我。这个曾经三次否认过他的人，他要从这个人的身上恢复他，使他能够为主耶稣基督最后怎么愿意为他舍命。这边呢也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不但是恢复彼得的信心，恢复呼召彼得的跟从，而且主耶稣要求彼得的顺从。主耶稣我们看到彼得看见了主耶稣，看到了约翰啊，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个人将来如何？我们的主耶稣说，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吗？我吧就是指了彼得的顺从。每次我回想到或者读到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主问彼得的时候，那我就想起了主在呼召我的时候，当我在那个时候在长岛的时候，那这个主耶稣呢把那个呼召放在我的心中，放在我的心中的时候，几乎是同样的文字，主耶稣讲你爱我比这些还爱我吗？这些是什么？是我的事业，我的工作，我的追求，我的野心。主耶稣讲你爱我比这些更爱我。那时候我很乐意侍奉，很愿意侍奉，但是呢自己觉得就没有呼召来，所以那时候我自己面临到一个挣扎，没有呼召来，也看到周围有人被呼召，那放下了职业，放下了他所喜好的，那去读去接受装备来奉献。 但是我就有一个疑问，说为什么主还没有呼召我？那时候我自己就在想，可能是我爱主不够。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想法呢？那爱主不够会造成什么呢？他呼召我，我听不见他的声音，这是可能的。爱主不够，可能呢，他觉得我爱主不够，时候还没有到，因此呼召还没有来。有也这两个可能性。因此我那个时候呢，开始说，主啊，你如果呼召我的话，让你的旨意显明，让你显明出来。当我有这个祈求的时候，也刚好我在那，我是教书教了一个美国有一个到底是基督教的国家啊，大学教书呢，教了6年之后，第7年呢有个安息年，有了安息年的时候，我就在思想这安息年我到底做什么。神很奇妙，就借了安息年的时候把信息来了，开始呼召我了。怎么呼召呢？同样的用彼得的，他呼召彼得的方式说，你爱我比这些更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当我回答这个要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那我遇到了征战。感谢主，在神的面前继续要他印证的时候，他呼召很清楚的就来了。所以我今天可以自己的呼召我做一个总结，说问一个人的呼召，我自己在我的身上我看到问题最大的症结是什么，还是你爱不爱主耶稣基督。这也是今天蒙召的人的一个关键，那个爱，你爱主耶稣比这些更深吗？主耶稣要教我们在日常生活上听爱的命令，要教我们日常生活上接着听爱的命令操练一样功课，这样功课就是顺服。顺服与爱不可能分开的。我很爱我的3个小孩，特别呢，老师讲了，我爱最喜欢爱我的最小的一个，最小的女儿，最小的女儿，那她脾气也最好，而且她是最小，所以最可爱，对吧？但是呢，当她做出一件事情，她不顺服我的心意的时候，那呢，我不顺服，非常伤我的心的时候，我知道她爱我的程度不够，因为什么呢？因为她没有顺服。没有顺服我的话，弟兄姐妹，做父母的知道哪个小孩爱他，那就是看什么？就是看他明明我们是为他好，那希望他走一条道路，或者希望他做一个什么的选择。但是呢，看到他做一个选择是对他呢，对他呢并不是最好的一个选择的时候，而他呢不愿意听的时候呢，让我们很伤心，很伤心。为什么呢？爱跟顺服是不能分开的。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是个形影不离的一个双生子，彼此相爱与顺服是按照神的旨意之下配合得当的话，会产生一个共鸣的作用。这种共鸣也就是共振的作用。当这一产生共振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莫大的能力。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操练爱，操练爱的方法是顺服他。第二个角度，让我们看主耶稣基督给了爱的命令，不但要求我们操练顺服，他也给我们了一个爱的标准，要按照爱的标准来履行责任。我们昨天前天讲过了，神是全权的，但是人要尽上我们100%的责任。我们相信神是100%是全权的，我也相信神100%要我们尽上我们的责任。今天让我们看到他给了我们一个爱的标准，因此他要求我们尽上100%爱的责任。34节下，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我有一次我有很多时候有几年中间呢，跟一个牧师，我很敬重的一个牧师，也是中国教会很多弟兄姐妹教会很敬重的滕敬辉牧师一同呢我们到各个不同的地方，那我们呢又开一个讲习班。那我听到滕牧师有时候讲，有一次讲了一个他日常生活上的事情他呢香港的房子很小，那时候他的小孩子多， 那因此呢，有一个儿子呢，那常常在他的书桌底下玩，那呢，藤牧师就在那边做功课或者读书。那呢，那天要准备讲道呢，那这个小孩子一面玩一面要跟藤牧师讲话。那呢，那这个藤牧师就跟他讲呢，爸爸在写讲稿啊，写讲稿，而且呢，时间呢也迟了，要把讲稿写出来。那你就乖乖的玩，可以在我底下玩的，你不要讲话啊。好了，过了几个钟头之后，他在底下玩，真的就不讲话。那呢，藤牧师讲写完道的时候，藤牧师讲好，你现在好了，可以跟我玩了。那我讲道写完了，那你刚才玩的怎么样了？他讲我玩的好辛苦啊，一个人呢、啊。一个人怎么他不讲话，一句话不讲，在藤牧师脚下玩呢。所以他跟藤牧师讲，我刚才好辛苦啊，好辛苦。为什么呢？他爸爸没有跟他玩，现在可以跟他玩了。所以呢，是的，我们有时候呢，同样的向神呼求说啊，你的爱的标准，你这样的爱我，但是我实在爱只有这么一点，那要爱这位弟兄这位姐妹啊，我爱得很辛苦了。那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如果向神讲的话呢，神一定会体谅我们，体谅我们，给我们呢开爱的泉源出来啊。那呢，假如我们呢，我们靠自己力量的话呢，你知道我们只是开的有限公司，爱到现在对不起就完了，用完了。但是呢，我们这个公司是跟神合伙的，神讲的不能有限公司啊。我会加给你更多的资金，更多的恩典给你，我要你开无限公司。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跟老板常常的跟老板怎么样，求他加入股东更多的股恩典过来，使我们的公司可以变成什么，无限公司。所以在这边讲呢，爱的标准，这个基督为我们付出的爱，多少爱，他也要求你跟我对别人从同样爱的标准，那肯定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那呢，基督我们现在看看如何爱他的门徒，我们来看看基督如何爱他的门徒。如果能够找出这些特征来，而这些特征而是针对了门徒的不可爱的，而基督爱他们的话呢，那我们呢就抓紧住这些特征，是不是也是我们的特征，把这些特征抓紧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常常的告诉神说，求你帮助我，这个特征是不太好的特征的，请你什么，请你更多的恩典。我们来首先来看一下啊，那首先我们看一下主耶稣爱他门徒是爱什么，第一种是牺牲的爱。我们看到这牺牲的爱呢，可以在十三章一节下半段看到，十三章一节下半段就是爱他们到底，到底的爱。这边那我们看到了，就是洗脚，他十三章第一节这么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最后主耶稣讲，你们是我的仆人，那呢，我尚且称你们为朋友，没有比朋友舍命更大的爱了。主耶稣为他们舍命，到底这个字就指出了那个底，底是什么？上十字架，上十字架。这边让我们看到，所以洗脚这件事情就期待了下一个动作，下一个主耶稣基督的动作就是十字架，面向的十字架，十字架上的牺牲。这边洗脚不但是指向了十字架，而且强调了谦卑的工作。主耶稣讲，我是主人，尚且洗你们的脚。主人洗仆人的脚，这是一个极端谦卑的工作。犹太人的奴隶不需要洗别人的脚，只有外邦人的奴隶请来了之后，他可以帮你帮别人，帮主人，帮客人洗脚，连犹太人奴隶都不洗的。这边讲到表明出一种无我的服侍。弟兄姐妹，对我来讲最难的，我想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最难的一个，就是什么？那个是真的爱是一个什么爱？真的爱是一个无自我的爱。
无自我的爱，我把它叫做开了心的爱，把心整个打开给别人。通常我们的心不会打开，完全打开别人。主耶稣爱我们是开了心的爱，完完全全打开爱我们到底的爱。这种爱让我们看到是牺牲的爱。第二种爱，无私的爱。无私的爱我们看到也同样的在十三章第六节到第七节里面看到这无私的爱，也从第十五章十三节里面看到这无私的爱。这无私的爱能为朋友舍命，十五章十三节，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无私的爱是最高贵的爱，这种的爱也许会，这种最高贵的爱，也许你跟我要爱别人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点私心，也许我们自我，这是爱，我想肯定是爱最大的阻碍，就是自我，就是自我。但是呢，我们在爱别人的时候，在做一件善事为别人做的时候，总会脑子里面或者在脑子的后面，我们总会呢有一个问题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呢，这种行动我付出来的时候，会对我自己有怎么样的牺牲呢？或者对我来讲呢，有怎么样的帮助呢？总会暗暗的有这个问题放在我们的后面。所以从这个答案呢，让我们也许是不是我爱他之后会使我更快乐呢？更快乐也是从我得到的一个帮助。那呢，甚至于主耶稣基督连这种的思想都没有，这种无私的爱，主耶稣基督我想从来不会这样子想的。他唯一的意愿就是将他自己给他所爱的这些人，牺牲的爱，无私的爱。第三种的爱，认识的爱，也是对我们来讲会有困难。那耶稣爱他的门徒，并且呢认识他们，你知道吗？这一次有机会我跟你们中间分享了一些人分享一个专题叫做门徒训练。那呢因为时间上面的不够了，那也许我没有讲得很快。那呢你知道吗，真正做门徒训练的时候，导航会的一些弟兄姐妹，这个机构做门徒训练的时候，通常是一年训练两个人，只有这两个人呢，他要训练怎么训练两年，而且两年训练了快完的时候，最后三个月呢要把这一位他所训练的人接到家里面住三个月。住三个月是很严重的事情，对不对？为什么呢？不是住三天呢，住三个月你要烧给他吃，对不对？不但烧给他吃，要安排他的住所，而且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完全的认得他了，对不对？他洗完澡之后，他也不把那个东西，不把那个水龙，是那个使他从喷泉的那个东西拿出来，或者转回去，那转回去不转回去的时候，你一去洗澡的时候，啪啦一大的冷水就打得你满头，你就，哎呀，怎么搞的？这个我训练了这么久，他这个东西，门这个都不拉一下，对不对？特别我们的，我住的那个房间就是呢，这个一定要把它关起来的啊。所以师母是很好，她洗完澡之后她就把它关起来了，对吧？那我弄的时候还是小小心心的，对不对？我怕她忘记掉，对不对？那你有一个客人到你家住的时候，他哪里管这一套了，对吧？他洗完了就完了嘛，对吧？但是你洗的时候就一盆冷水打在你头上，对不对？那这些东西呢，住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他了，你一认识他呢就变得好像不大可爱了，对不对？那所以呢，通常呢爱人的时候呢，那没有住在一起，所以呢相亲相爱，对吧？爱人的时候一结了婚之后就有很大的习惯不一样，对不对？你的牙膏为什么你要你一直从前面挤呢，你从后面挤呢，对不对？对不对？各种方式就不一样。为什么呢？认识了他了。你看看主耶稣的认识的爱，主耶稣知道犹大会出卖他，却持续地向他了表示友谊跟爱。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在最后的晚餐上面，我们看主耶稣交了一点饼递给犹大，13:26，那主一定是在一个很方便的地位上，犹大一定坐在他很方便的地位，他才会交了饼就递给他。而且呢，我们看到他跟他讲话，他听到了，其他的人可能还没有听到。所以呢，犹大很可能坐在主耶稣的旁边，甚至于可能坐在主耶稣的左边。如果坐在主耶稣的左边呢，那是犹太人的座位最高贵的一个位置上，贵宾的位置。主耶稣在最后晚餐上一般讲是犹大坐在他的左边，那是在这个最贵宾的位置上，主耶稣呢交一点饼给他，是一个爱，是一个尊重的意思给他。但是犹大所接受的是不是爱，是那个尊贵的交饼。我们看到他拒绝了主耶稣的爱，耶稣一次一次给他的机会。巴克莱，那这个人是非常聪明的人，他写了注释书啊，他的注释书呢，稍微有一点，我们读的时候要稍微小心一点。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讲了这句话是很肯定是对的。他讲爱的恳求，主耶稣交一点饼给他是一个爱的恳求，给他的机会。却产生了恨的动力，给他交这个饼，他接下吃了之后，他就什么？主耶稣就跟他讲：“那你要做的，你就快快去做了。”他就走出去了。走出去的时候，约翰描写说：“那是夜间，往黑夜中间直奔。”爱的恳求变成了恨的动力。D.A. Carson， 这三一神学院的这个神很重用的一个老师教授，他这么说，他想主借的这块胶饼向犹大表明了温柔和礼貌，这一点是值得你跟我注意到的。那是与福音书中主的形象以及在犹大身上所发生的事是一致的，主耶稣对犹大的态度是一致的，想挽回他。我们看到这交的饼正是一个超越爱的最后的一个表示，最后的一个表示。我们看到另外有一个解经家这么说，主的这项最后的热情的行动促成了犹大对黑暗权势的最后的投降。光照在黑暗中，黑暗权从未明白过，也始终未能掌握住他。黑暗始终没有掌握住光明，犹大始终没有掌握住光明，奔向黑暗去了。主预言彼得三次会否认主，但是主耶稣挽回了他。我们看到主耶稣有认识的爱，主耶稣认识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知道我们多少的爱他。但是当我们唱了首诗歌《主爱有多少》的时候，哦，我们应当衡量一下，对自己的心唱说：我到底有多少的爱主？主对我们有牺牲的爱，主对我们有无私的爱，主对我们有认识的爱。最后让我们看到主对我们有赦免的爱。我们看到13:38也是耶稣爱他的门徒，以赦免的心来赦免他们，没有任何的失败他不赦免的。今天我们中间的如果有些福音的朋友们，让我希望你能够记得，当主耶稣给你呼召的时候，当光照在黑暗中的时候，千万不要像黑暗从来没有明白过光明照过他，也从来没有接受过光明。让我们打开心来接受他。任何的失败，你身上有任何的失败，从来没有一件失败的事情，那主耶稣不赦免的，主耶稣会 赦免我们。彼得否认过他，多马怀疑过他，他讲我要掏他的伤痕，掏我要摸到他，我才相信。主被捕的时候，所有的门徒都弃绝了他，门徒们盲目，门徒们不受教，门徒们不能领会，门徒们不容易学习到主的教训，门徒们小心，门徒们自大，门徒们自我，多像我们一样。但是这些剩下的这十一个人加上了保罗，这十二个人主耶稣拣选了之后，征服了十二个人，征服了当时的世界，甚至于那最强的罗马的帝国，十二个人征服了世界。这十二个人不会比我们知识程度强，除了保罗之外，但是呢，他们却勇敢地面对了主耶稣所给他们的爱的命令，直奔到主耶稣安排他们所走的方向。让我们记得基督爱他的门徒爱到底，这种爱，牺牲的爱，无私的爱，认识的爱，赦免的爱，让你跟我也要同样的能够相爱。这种认识的爱，我把它用了一个名字，这种无私的爱，我刚刚讲叫做开了心的爱，对我们来讲是开了心的爱，打开心的认识的爱，对我们讲是开了眼的爱，对不对？或者是瞎了眼的爱也好了，应当是瞎了眼的爱啊。那在认识他久，知道他缺点很多，还是爱他啊。那啊，我有一个老朋友，我刚才还跟我们中间一对老朋友提过他啊。他在 Rutgers 教书教得很好啊，那也是做成 Professor Two， Professor Two 就是最高的 Professor 做门徒。那学生也不喜欢他，他的朋友有时候也不大喜欢他。那师母呢？因为我讲这是我的老朋友，怎么样？五十年的朋友，我对他习惯得很，因为怎么样？我太认识他了，对吧？太认识他了，你可以讲我瞎了眼了，我还是爱他呀。Yeah， 所以呢，他什么事情呢？他得意的时候，他不大会来找我。他每次一不得意的时候呢，他就来找我。那一找我的时候呢，那我真是五十年了，我还是开了我的心，或者瞎了我的眼呢，我也照样的爱他。那这个呢是就是，这个主耶稣呢要我们呢操练，这是可以操练出来。好，我们看看我们怎么样的像主耶稣一样的爱别人。我们要像主耶稣这样的爱别人的话呢，那我们看到了，我们必须呢像自己是个枝，只要接到葡萄树上，我们才有这个能力，才能够变成有限公司，变成无限公司。然后呢，我们呢要顺服主，那呢我们才能从主那边得到圣灵的恩典跟帮助。在这里我自己提醒我自己，要五点怎么样的去做，看起来好像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要去爱别人像主耶稣爱我一样的。但是呢，我们相信呢，在路加福音里面十八章二十七节是个很好的啊，我把它缩短一点啊。十八章二十七节呢，就是人不能，神能，人不能，神能。在这边让我呢，我自己建议我自己五方面啊。第一方面呢，要住在主里面，你住在主里面才能够爱别人啊，因为呢，住在主里面，我接上了源头了。接上爱的源头，喜乐的源头。第二个呢，要依靠恩典，依靠了恩典，靠了我自己绝对不可能爱人，绝对不可能爱人。但是呢，如果主给我恩典的话，我可以足够恩典。第三点，我要对付呢，对付自我。自我的功课是基督徒一定要对付的，那也靠了与主连结来除去我的自我。第四个功课，要学习宽容。那我以前呢还没有跟师母结婚的时候，我以前呢是个很怕羞的人啊。那我现在还是很怕羞，你不要以为我不怕羞啊，我实在也很怕羞啊。那呢，我是个最怕电话的人，我不喜欢打电话的人，对不对？那我不是一个外向的人。那人家住在我家里面，我会非常的紧张。那呢，做了传道人之后，我知道这个一定要对付。因此呢，我把握机会请人家到我家里面来住。 为什么呢？就操练我，操练我，操练我啊！那感谢主呢，那师母是很外向的，师母的本性就喜欢朋友，那就邀请朋友啊。这样师母呢，每次要邀请人家来的时候，都要问我说能不能邀请人家。那呢，看到我主动的先讲了邀请人，哎，哪个来的话呢，那他就很高兴。那他高兴了，我就高兴呀。那所以呢，感谢主，这么多年来呢操练，所以呢，你知道吗？我们每次开课的时候，我们有更新学院开课的时候，那我就主动的邀请学生呢，特别是有传道人来的，通通住在我们家。有一次呢，除了我跟师母之外呢，另外在我们家里面住了十三个人呢，倒不管呢，师母就烧菜啊，烧菜烧饭供给这十三个人上课完了之后回来吃饭嘛。啊，所以我们董事会的主席啊，这个也很有恩赐的，他就是翻这个简明神学的这位张牧师啊，是很有恩赐的啊。张年之牧师就讲啊，哎呀，看到了李师母，你跟马丁路德的太太一样。哎，我一听的时候，我马上矫正，我讲马丁路德太太以前是修女，你知道，马丁路德的太太那怎么跟我的太太能够比呢？那这个马丁路德太太你知道吗？胖得一塌糊涂的，你知道。那所以说那他胖得很，所以他力气也很大，所以他一个人呢、他也开神学院，他一个人烧饭。因为张牧师讲的意思就是说，马丁路德的太太就是说呢，家里面都住了人，都是学生呢，他烧饭给他们吃。那讲我的师母呢也是这样啊、哦、那我当然知道他的意思呢，不过我跟他讲的马丁路德的太太啊。有一方面比不上我的太太，这个，所以呢，感谢主，那我们呢，很乐意。那这点呢，是操练，知道自己的弱点，就赢了这个弱点，bang，对他，对不对？赢了这个弱点，对他。那呢，学习宽容，然后呢，操练顺服，感谢主呢，让我们继续不断靠着恩典，继续不断住在主里面，继续不断的对付自我，继续不断的操练顺服，继续不断的学习宽容。这样子的话，靠了神那加给我力量的，像保罗说呢，我什么事都能够做。我们从第三个角度，我们再来看，我们听爱的命令，操练顺服，我们按爱的标准履行责任，然后最后我们看了凭爱的记号要分享喜乐，凭了爱的记号分享喜乐。第三十五节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爱是跟随基督的人特有的一个记号。今天你可以根本不认得在法国，不在西班牙，在意大利的人，中国人，但是当你如果去那边的时候，你到那边教会去的时候，你讲我是从 Florida 来的啊、哦，对啊、哦，那他基督徒的话，那他呢很可能就接待你啊、哦。那如果你再跟他讲的话呢，李定武牧师是我们上一次的讲员的，那他讲过的，你们的教会啊很有爱接待人的，那他可能马上就请你去吃嘛，吃一顿大餐，好吧？那这就是爱的记号表现出来的，对不对？那呢，因为呢都不认得的，但是呢一讲起，我们有七个同一，对吧？七个同一啊，那然后呢有些讲员啊，你们又相同的，那这个他听了他们的弟兄姐妹更高兴了，那马上就把你当作家人一样，因为记号都流露出来了。爱是基督门徒的记号，这个让我们看到，这是立约的见证，这是永神的生活的知道，是喜乐的前缘。这个记号是一个内在美，这个记号是彼此相爱的一个心，这是一个爱的记号，是做主门徒的记号，是爱立约团体的一个记号，此也是一个义务，借着彼此相爱的见证。我们看到了，那在这个彼此相爱的见证，在这个众目睽睽的世界之下，有一群的团体，他们身上有爱的记号，这群的团体就成为什么？主耶稣基督的见证出来。在这个二十一世纪后现代潮流之下，居然有这些团体仍然呢表现出爱。这个在第二世纪到第三世纪初期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有一个教父，那是迦太基的教父，他的名字叫特土良。特土良写过一本书，就是辩道，就是 apologetics， 辩道护道学。 在这护道学里面特别引用了外邦人讲的几句话，他把它写下来，我读给你听了、啊。他讲，看外邦人说，看他们，他们是指的这群基督徒的小团体，看他们如何彼此相爱，甚至于他们如何准备自己愿为彼此舍命。外邦人看了都不懂，为什么这个小的团体他们愿意彼此相爱，甚至于他们准备自己来为彼此舍命，原因在什么地方？让我们看到爱，圣经告诉我们是连结的最妙之道。你跟我要知道，爱是连结最妙之道。第十三章三十五节，若有彼此相爱的心，就认出彼此相爱的话，我们就导出一个彼此相认。若是主的门徒，就会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面出现六次之多，是主耶稣向了父神做大祭司的祷告，为他们祷告的。我们看到主耶稣要我们合而为一，大祭司祷告的后面的一部分整个都在强调合而为一。我们看到了爱的标准虽然高得不可攀，基督如何爱我们，但是合一的标准让我们看到也是一样高得不可攀。你跟我的合一，主耶稣讲什么呢？要像父与子之间的合一一样。第一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一节，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你看，彼此相爱的标准是主耶稣的标准，合而为一的标准是像父与子这样的合一。父与子怎么那种合一，怎么可能是成为我们的标准呢？父与子从创世之前就合在一起。如果我可以这样讲的话，有那么几秒钟可能父跟子啊可能分开啊，我只用可能这个字啊，我不能绝对啊。那是什么时候？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呼求说，父啊，好像父离弃了他一样，那个黑暗来了。为什么那个时候神的脸撇向一般呢，而不看他的爱子呢？因为爱子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承担了以前以后所有的人现在的人的罪都在他的担子上，因此父神没有办法看他。那种分离是从来子跟父没有分离过的，那种分离你知道吗，那种的结合力，父与子的结合力比原子弹氢弹那种要把那个 分开的那个力量，那造成了父的脸撇开了。那种的合一，神要求我们合一，要求 Florida 十七个教会十六个教会在这里有合一的表现。我讲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一同出现，我们父的旨意已经讨神的喜欢。如果我们再有彼此相连，更能够讨我们父神的喜欢。彼此相爱是本质上的合一，主远远大过组织上的合一。让我再讲一次，彼此相爱，基督告诉我们这么大的标准，这么高的合一的标准，因为我们跟主跟父神在质上面有相同的地方，他的灵住在我的心里面，因此在基因上我可以讲我们有 DNA 是从神那边来的灵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有这种，因此我们可能合一。这种的合一叫本质上的合一，本质上的合一远超过组织上的合一。但是我们需要组织上的合一来挑起我们在本质上合一的那种动力。神的子民最高的标准，神的子民最高的标准就是用爱的方法来处理，最高的原则。保罗因此称这是最妙的道。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在教会的时候，那除了是罪的问题我们要一定要处理之外，其他的问题呢，那都可以用爱的道路，爱这个最妙之道来处理。最妙之道是什么？爱，我把它叫做万能胶， super glue， 那你用爱的话都可以遮掩一切的过错。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神的子民不但是最高的标准是爱的道路，也让我们看到神赐女人后裔一个爱的团体。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三章十五节，当亚当夏娃一犯罪的时候，神马上讲出三章十五节的话，对着蛇讲咒诅蛇，而且呢讲那个女人的后裔必定要压碎蛇的后裔。这是一个宣告，这是也是一个敌对的原则，女人的后裔绝对跟蛇的后裔分开的，而且女人的后裔要压碎蛇的头，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这一句话里面让我们看到神借了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那个爱的妙道路展开了，爱到底，是跟随他的人在一个爱的团体里面。这个爱的团体就是女人的后裔，是爱的团体。那我们看到这个后裔这个字可以是单数，单数指的主耶稣基督，可以是双数，双数指的我们所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呢有这个基因，有这个能力可以活出来，只要我们常住在主里面。爱不但是连接最妙之道，让我们看到爱也是支取喜乐的勇气。这边让我们看到十五章第十节第十一节，我念给大家听，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在这边喜乐这个字在约翰福音出现八次之多，其中包括有一句话喜乐满足，喜乐满足出现五次之多。神主耶稣基督要我们的喜乐得到满足，怎么样喜乐得到满足呢？就要靠顺服去支取。顺服是操练喜乐的源头。弟兄姐妹，神在今天告诉我们一个功课，我们在日常生活上如果顺服他的律，顺服他的话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喜乐。这好像是我们有个银行户头 在天上，你顺服多少，你就可以用你的顺服的 credit card 支取喜乐。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是与他有了基督徒，有了主所赐给我们葡萄树的生命，我们现在要变成真葡萄树，我们呢就要操练顺服。我们操练顺服的话，你顺服有多少，你就可以支取多少喜乐。这个的解经是在十五章第十节跟第十一节。十五章第十节到十一节给我们两点教训，很重要的一点教训。第一个教训，这个喜乐不是人间的喜乐，而是基督的喜乐，神的喜乐给我们，神的喜乐。第二点，这个喜乐靠什么去支取呢？靠我们顺服去支取。当我在神学院读完了旧约的课程的时候，这个旧约老师很有名，被神接去了，他讲了一句话我到今天还记得清清楚楚。他讲，我靠了主的恩典，把我所知道的旧约概论通通交给你们，但是记得一句话，顺服是人生喜乐之道。整个的旧约就是一句话，顺服是人生喜悦喜乐之道。今天从约翰福音十五章十节到十一节一句话告诉我们，你跟我可以支取神的喜乐，基督的喜乐。怎么样支取？用顺服来支取。你顺服有多少，你的喜乐就多少。你如果顺服的多，你可以一直的支取。顺服是测量爱的温度计。第二点，让我们看到顺服是支取神喜乐的勇气。基督不会将他的喜乐当作一个个别的 独立的礼物给他的门徒们。门徒们顺服他多少程度，基督就让他们支取他的喜乐给他们有多少的程度。基督徒的道路从来不该是愁云密布的道路，因为基督要我们他的门徒的喜乐得到满足。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给跟随他的人一条生活的原则，这生活的原则就是一个新的命令，就是爱的原则。他要做主门徒的人听爱的命令操练顺服，按爱的标准履行责任，凭爱的记号分享喜乐。弟兄姐妹们，这是一条新的命令，似乎是一条高不可攀的一条的命令，但我们知道人不能，神能。让我们向神要恩典，让我们操练顺服，让我们能够对付我们的自我，让我们能够宽容别人的错处，让我们能够靠了主耶稣基督，好像保罗讲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主应许我们说，效法基督顺服他，彼此相爱的得享神家中的喜乐。凡有基督所赐的新生命的人，有属神生命的人，主的恩典能力跟喜乐都可以赐给我们，让我们去支取他。爱是最妙之道，可以遮掩一切的过错，当作我们的生活原则，在我们的教会中间操练，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操练，在我们的教会跟教会之间，让我们操练成为一个爱的团体，这是讨神喜欢的。让我们在爱中连结，让我们在爱里成长，让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彼此连结，让我们能够团结，因为你告诉我们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让我们成为你的门徒，身上有你的标记，让我们按你的标准成为我们爱人的标准。求你帮助，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